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6月7号，2022年，是我们教会第22周圣经分享。今天的内容是约翰福音14到16章这个约翰福音十四到十六章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我们把这个注意力放在今天晚上。特别要讲到的是这个圣灵的部分。那在第十四章其实从13章开始耶稣就已经预备要离开门徒，所以呢，从14章的第一节，耶稣就对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耶稣听见。”门徒听见耶稣要离开他们了，心里就忧愁。那这个时候，耶稣对对门徒说了一些话说了哪些话呢？第一他说告诉门徒，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去为你们预备天上的家，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分别是暂时的分别，将来还会再见面这就是基督徒的盼望。第二呢，耶稣告诉门徒说：“我必不撇下你们成为孤儿。”我向父求差派圣灵与你们同在常常与你们同在。第三耶稣说，凡爱我的人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向他显现。意思就是说即使耶稣离开了，但是耶稣仍然向爱他的人显现，爱他的人就是遵守主命令的人。好，再来耶稣说，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当然这一段呢是在讲耶稣复活因为当耶稣死了以后呢，就是埋葬，那个时候就暂时不见，但是还要再见你们。那我们后来从耶稣复活以后跟门徒见面时候的喜乐我们可以了解这一节经文的意思。然后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要相信我，我将平安留给你们。好，所以呢，耶稣对门徒说了这些话。到了第十七章到了第十七章就是耶稣的祷告耶稣向父神祷告，然后呢，耶稣也为门徒祷告，说求父神来保守你们合一，就是保守我们众人合一，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保守我们用真理来用真理来使我们成圣。那这个就是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对门徒临别之前的话语。那我们现在来注意看这个圣灵的部分上礼拜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谈到祷告，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花一些时间呢来了解圣灵因为我们在教会虽然也会讲到圣灵，但是更多的时候呢，我们是讲到这个主耶稣的事情，或者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呢，大部分是在讲这个父神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在重点我们来放在今天约翰福音的14章16到17节。耶稣要离开了，那他就说我要求父要求什么事呢？他求父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那这个保惠师呢，是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耶稣离开了，但圣灵与我们永远同在。他是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世人不能接受，因为你没有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救恩呢，你不能接受，因为你就没有领受圣灵，所以呢，世人不能接受，也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呢，我们认识圣灵，圣灵也常与我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这个所以在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观念，等一下我们会谈，就是耶稣离开了，升天了，回到天上，然后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下，与所有信他的人同在。好，那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耶稣死而复活，与门徒同在40天之后升天。那么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门徒的身上，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2章1到4节。然后《使徒行传》2章38节说，凡是悔改信耶稣是基督，信而受洗的人 啊，就领受圣灵，就是这个意思。圣灵呢，就常与我们同在啊，就是这个观念。好，那我们现在来了解这个三位一体的神哈、啊，圣父不是圣子，圣子不是圣灵，圣灵不是圣父，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也是神啊。好，这里面呢，三位一体啊，有一个牧师这样说，如果有人觉得他可以把三位一体啊说得清楚的话，那其实他还是说不清楚，因为三位一体的神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容易说得清楚的一个神学观念啊。我们常常说圣父、圣子、圣灵，那我们很容易把它变成好像是啊我们在跟三个神讲话哈、啊，其实不是的。这里面的观念就是说，圣父、圣子、圣灵都是神。他们都没有形体啊，都是啊存在于整个他所创造的宇宙当中哈、啊。那圣父、圣子、圣灵呢是啊不同的位格，那么是同尊同荣。如果啊有些人呢跟你说啊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呢是有像这个世界上的组织架构一样，就是说。啊，圣父大于圣子，所以圣子要听圣父的。然后呢，圣父圣子比圣灵大，圣灵要听圣子，要听圣父的哈、啊。请千万不要接受这样子的想法哈、啊，不要接受这样的想法，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是同尊同荣啊。虽然我们在读啊这个新约圣经，特别是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会读到说。在位格存在的时候呢，圣子说凡父所吩咐我的我就去行、啊、这个并不是代表一个、啊、这个 power structure、啊、弟兄姐妹请在这一点特别要清楚这个观念。好，那三位一体神的同在、啊、最典型的呢就是在这个耶稣在约旦河接受施洗约翰洗礼的时候，然后你可以从马可福音一章十到十一节说，他从水里一上来就看见天裂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圣爱子，我喜悦你、啊、那这个就是圣父然后圣子圣灵、啊、圣灵像鸽子一样，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呢同时存在。当然呢，我们以后会读到的这个罗马书、啊、罗马书呢也讲到一个观念呢，他就讲到这个神的灵、基督的灵、啊、这个圣灵、啊、其实都是一样的、啊、那这个是写在、啊、罗马书的八章九节，他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的，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所以在这节经文罗马书八章九节里面讲到神的灵，讲到圣灵，讲到基督的灵，其实呢这三个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三位一体的神呢，神的灵是同样的、啊啊、这个在经文里面是可以找到的。好，那我们来看圣灵，他耶稣说啊，差派另一位保惠师。保惠师呢，如果用英文来解释，就是说 alongside to help， 就是说在你的旁边的帮助者啊，也就是说圣灵常与基督徒同在，走这世上的道路，他是陪着我们走这一条信仰之路的帮助者，同行的帮助，叫做 alongside to help。那他是我们的代导者，是我们的辅导，是我们的帮手，是我们的安慰者，然后圣灵给我们力量、哦、还有很多哈，也是我们的老师等等。好，所以呢在这里面、啊、就讲到这个圣灵呢十四章十七节就是真理的圣灵、啊、真理的圣灵、啊、就是说好，那再来就圣灵的表记呢啊、就说圣灵像风、啊、圣灵像火一样降下，圣灵是活水、啊、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下，有这样子的一个、啊、我们世人可以理解的一个、啊、图像记号来表示圣灵。好，在这里耶稣说、啊、耶稣说他这个十四章的十六到十八节，在十八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啊、我向父求，求差派圣灵做保惠师与你们同在，走这世上的信仰道路。所以是 alongside to help 啊，在路上，在你旁边陪伴你走啊，不停的帮助你。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啊，主要呢就是在约翰福音的16章14节、15节两节很重要的经文啊。耶稣说什么啊？耶稣说他要荣耀我，他就是圣灵，圣灵要荣耀圣子啊，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句话授予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灵要接受所有属于圣子的，包括他的工作，包括他的教导，凡父所有的都是圣子的。所以圣子的通通啊，让圣灵来接受。所以圣灵接受属于圣子的宣布给你们听。换句话说，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三位一体啊的神的位格啊，耶稣来圣子的位格，完成了救赎的工作，那死里复活40天升天之后，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啊。那约翰一书一章啊，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有耶稣做我们的保惠师，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那另外我们有一位保惠师呢，就是圣灵在地上陪伴我们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所以呢，凡是信主的基督徒啊，有两位保惠师，第一位就是耶稣在天上为你代求，第二位呢就是圣灵在地上陪你一起走这条信仰的道路。好，所以约翰福音的16章14节15节非常的重要的经文，说出来圣灵在这世上工作的一个目的啊，以及他的使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三位一体神的观念啊，从圣父到圣子，那圣经说没有人看过圣父，没有人看过父神，只有圣子将圣父具体的彰显出来。那怎么样就是具体的彰显出来？你可以说因为耶稣道成肉身，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个形体，但是更重要的是看见圣父的那些啊本性、属性、品格、美德啊，圣父的一切特质借着圣子彰显出来，让我们看见。所以在耶稣啊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就让我们看见这些事情。然后呢，圣灵啊，圣灵就是跟圣徒同在，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就是将圣子启示给圣徒啊，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的经文，圣灵要荣耀圣子，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从耶稣所接受的告诉门徒，然后陪伴门徒啊。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哈，所谓的圣子将圣父具体的彰显出来，那这是写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他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父怀里的独生子就是耶稣，耶稣如何将神表明出来？不是让大家看见说哦，原来神就长得跟人一样啊，有人的形体，不是。最重要的是让啊，从耶稣来看，我们在一章十四节，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耶稣道成肉身啊啊，丰丰富富的在恩典，有恩典，有真理哈、啊。所以呢，耶稣来让我们看见神，具体的看见是看见神的恩典跟真理。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七节说，你们若认识我，就认识圣子耶稣，也就认识我的父。那我们在啊这个经文讲解里面一再的说认识啊，认识不是我们一般讲的是我认识你，你认识我，认识是一个关系啊。你们若跟耶稣有关系，也就跟父神有关系。那这个关系呢，是要花时间啊深入去啊深入去交往的啊。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九节他说，人看见了我就看见了父啊，看见了圣子耶稣就是看见了圣父，看见不是看见一个形体，而是看见耶稣所带来的恩典和真理以及各项神的特质。所以在哥罗西书的二章九到十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所以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也得了同样的丰盛、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因为我们、相信耶稣，认识耶稣，跟他有关系，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因此神的那种丰盛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日子呢，也过得非常的丰盛、啊、是这样子的意思。好，再来这个我们继续看哈，圣子将圣父具体的彰显出来，有智慧啊。我们从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跟三十节讲，智慧在哪里？智慧就在啊耶稣里面哈、啊、然后公义圣洁都在耶稣里面，谦卑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恩赐能力，那这些都是在圣子耶稣身上所看得见的品格，看得见的特质，跟看得见的啊这个能力在。所以呢，也就是说，透过耶稣所行的这些，让我们看见的这些美德呢，把圣父具体的彰显出来。所以同样呢，圣灵要将圣子启示给圣徒，也是把刚才讲的这个从智慧、公义、圣洁、谦卑等等呢，也是启示给圣徒。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明白啊，明白神的这些特质。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关系以后，那这就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的一章十七节、十九节为所有的啊基督徒的祷告啊，祈求什么？祈求啊，荣耀的父呢，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得着圣灵啊，圣灵里面有智慧，有启示，让我们从圣灵的这个教导里面学习，启示里面呢，我们真知道他，真知道，真知道就是真正的认识他，让我们可以跟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啊，并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所以让我们的心中眼睛打开来，知道神对恩召我们，神用恩典来呼召每一个人呢、啊，对你有什么样的指望啊？这个指望是什么？他就说在圣徒中要得的基业，这个指望就是说神在圣徒中，神在基督徒当中要得的基业啊，要得的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是我们想象不出来，何等就是你想象不出来，然后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因为我们信的缘故，我们有这种圣灵的能力，很大的能力呢，所以我们可以完成的这个侍奉呢，可以给神带来非常啊丰盛的荣耀。这就是神要让我们知道，他用恩典呼召我们，使我们得着救恩，对我们身上，对我们是有一个期望的。所以我们不要辜负神的期望，我们知道这个期望，我们就尽我们一生的力量，我们的日子里面呢，我们来朝这个方向奔跑啊。好，那明白了这个观念以后，我们再来看圣灵的工作啊。圣灵的工作第一点，刚才讲到说永远与门徒同在，住在门徒里面，要指教门徒一切的事，让门徒想起主耶稣圣子说过的一切话，要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那个真理呢，如果是一个客观的一个教导，会变成一个实际的生活经历哈，是，所以不是只有进入真理而已，是要进入那个实际的经历神哈那种啊氛围里面，然后要为主做见证，要荣耀主，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责备自己。那当然在其他新约书卷里面还有包括代祷啊，像罗马书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在哥林多前书圣灵要赐下恩赐，还有给我们能力等等等。所以呢，在这里啊，我们举出来的也只有在约翰福音所提的部分，当然在其他的新约书卷里面还有很多关于圣灵的特质跟工作啊。所以呢，在神学院就有一门课叫做圣灵论啊，圣灵论专门在教导啊关于啊圣灵，让我们认识圣灵啊，圣灵论就是认识圣灵。好，我们来看第一点哈、啊，永远与门徒同在哈、啊。我们从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当我们啊听了耶稣基督的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那就怎么样，就是灵，让我们领受圣灵，圣灵就与基督徒同在，作为我们的印记，做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也是一个应许。然后所以呢，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说，基督徒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被追求被圣灵充满的具体做法写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就是我们要追求被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充满，就是大量的读圣经，默想消化，成为你的哈。啊，基督徒被圣灵充满不是一次性，不是一次充满就 OK 啊，一生都被充满，不是。基督徒被圣灵充满是多次性的，而且是经常的追求被圣灵充满，是每一天啊，经常的要去寻求被圣灵充满。好，那我们来看啊，这里面讲到第二点，要指教门徒一切的事情，使门徒想起耶稣说过的一切话，引导门徒进入一切的真理和实际，也就是说圣灵会使门徒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所以我们在读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会读到说，哦，门徒原先不明白，到后来他才知道这是耶稣说这话的意义。他后来怎么会想起来，怎么会知道呢？圣灵让门徒想起说，哦，这三年来耶稣曾经跟我说过这样子的话。然后圣灵要引导基督徒走真理的道路啊，我们之前读十四章啊，讲到说耶稣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家，然后带我们去，那去天上的家的这一条路呢，就是要借着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才能够走到这个啊父神的家。所以走真理的路非常的重要，真理就是神嘛，神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走真理的路呢，就是顺服遵从神的话语，走在真理的道上面，走在一个诚实的路上。好，那圣灵会使基督徒读圣经能够明白，所以弟兄姐妹，你在读圣经的时候读不懂，你向神祷告，你今天读不懂，明天再读一遍，后天再读一遍，然后下个礼拜再读一遍，你会发现你每一次读圣经你会多明白一点，不是因为你变得比较聪明，而是呢，当你把你的时间花在读圣经上面呢，圣灵就会让你逐渐的明白这经文的意思。只要你愿意细细的读，细细的想，你就会明白了。那如果你是一目十行，囫囵吞枣，一下子就读过去了，那这个读了就忘了，当然是不容易明白。当我们明白以后像这一次主日讲到的，耶稣说那四种土的好土就是能够明白的。当你渴慕明白，你明白真理以后，你就想要去遵行行出来。你不明白真理呢，你就不会想要去做。当你明白真理以后，你知道走在这条路上自我约束的时候呢，其实你是很自由的走在这条路上比起就是说有些人用说谎用欺骗呢，说了一个谎还要用十个谎来圆前面的时候呢，越走路越小越走越没有自由。所以我们在读到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我们走小路的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放下所有的重担，抛下一切的想法。当你走这条小路，刚开始或许觉得约束，但是你会觉得你放下重担，了无牵挂以后，这条路其实是越走越自由，越走越宽阔。相对的，进宽门走大路呢，我们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走大路会越走越窄，越走越小。好，这个就是圣灵要让我们得自由。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就说，你们必晓得真理。我怎么会晓得真理呢？因为圣灵，真理的圣灵让我们明白。那我们明白以后，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在前几天的主日讲到，我们讲到了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他说我们要详细查看详细查看就经常的查看，每天都用神的话语来检查。神的话呢是什么？是全备使人自由的律法然后时常如此，我们每天详细查看，查看完了不是听了就忘，而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你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弟兄姐妹，你可以试试看，当你诚实的遵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时候，你可以试试看看你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看见你是一个得福的人好，再来圣灵的工作，讲到为主做见证荣耀主的这一块呢，好，我们从 约翰福音的15章26节，耶稣说什么？他说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在14章已经讲过这个部分。那真理的圣灵来要做什么事情呢？他要为圣子耶稣做见证。那怎么样为圣子耶稣做见证呢？那如果你在读约翰福音16章，你会注意到这一段话，就是16章的8到11节，他说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们读圣经很熟悉的这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呢就来了解16章的8到11节这一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原来就说圣灵来了要做一件事情，他在有关罪、有关义和审判的事情上要来揭露世人的罪状，叫人在最后不得不接受圣灵的指证和裁决。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为罪、为义、为审判带来一个新的诠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段话语的意思，也就是说可以回应到15章26节为圣子耶稣做见证的意思。那责备责备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什么？责备呢就好像你在这个抓到犯人或者在法庭上你很严密的在询问见证人、询问被告或者询问辩论的双方，在询问的过程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达到你发现自己的错或承认我们有一个没有看见的力量。所以呢，希腊人对这个字有两种的用法，一方面是叫人被圣灵询问以后，就是自我反省省察以后呢发现自己的罪，然后承认自己所犯的错所以一方面叫人承认自己理屈自己是有错了，同时也要承认对方有理这个就是责备这个字的意思。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关于这三个重点他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那我们就晓得说当耶稣死而复活以后为这个罪重新做了一个新的诠释。新的诠释是什么？他说罪原先就存在了，所以罪的存在是不再取决于这个人做了什么、犯了什么错，不是的，而是在于信跟不信之间。信的人罪就不存在了，对不信的人呢，他的罪原本就存在，而且会继续的存在，所以他才会说为罪自己审判自己，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不信耶稣的结果就是他本来的罪一直就在那里，而且继续的存在，没有得到赦免的机会。所以在这里我们认识一个新的观念，罪不再是你做错什么、你犯了什么罪，而是因为不相信耶稣是基督的缘故然后再来我们从约翰福音3章18节也可以看到这个观念，他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那这个里也是在回应我们刚才讲的这一段的意思。他说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那这一句话怎么会是为义自己责备自己呢因为是这样子，他说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就看不见看不见耶稣啦，代表耶稣已经完成使命回到父那里去了。完成了这个使命是什么？完成了神对义的要求，完成了神对义的要求。因此这个义是建立在耶稣的身上，而不再是守律法要得到的义。所以圣灵要指证世人的义，你们想要靠遵守律法有好行为来完成这个义，你这个义呢是一个空洞的义，还是神眼中的不义？只有信耶稣才是真正的义所以这个为义这个意思呢就是讲这个观念。好，我们最后来看为审判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了审判，也就是说当这个世界的王撒旦受了审判，我们来到了启示录，看见这个撒旦被审判，被丢到无底坑之后又放出来，又丢到火湖里面所以呢，世界的王撒旦受了审判，所有被撒旦奴役，也就是说为他服务的世人 也将同样受到审判，这个就是在启示录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所以圣灵向世人指证他们的跟从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跟从来自于错误的判断，因为我判断错我才会错误的跟从。所以你跟从谎言的灵、是背离真理的路，真理的圣灵如光照射，指责所有没有行真理的人。我们刚才说我们遵行真理遵循真理就是走在就是顺从圣灵，那背离真理的人呢，就是背离了真理的圣灵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观念盼望弟兄姐妹，你再仔细的去思想刚才讲的这个为义、为罪、为审判这三个观念等一下你可以再从这个 PowerPoint 再回顾一下。好，那继续讲到圣灵的工作呢，刚才讲说为主做见证讲完了，现在说圣灵的工作是要荣耀主，荣耀主。在约翰福音16章14到15节，我们刚才也讲过了，圣灵要荣耀圣子。圣灵怎么样荣耀圣子呢？第一因为这里有个因为嘛，因为代表原因，圣灵荣耀圣子的原因就是怎么样，圣灵要将接受于圣子的告诉所有的基督徒告诉所有的基督徒，这圣灵的工作。好，然后呢要带领这些跟从圣灵的人呢走完这一条信仰的道路。那走完呢就代表怎么样，这个荣耀归给归给神。所以荣耀的具体意思就是顺服去行，完成所托付的事情。所以圣子耶稣完成圣父所托付的救赎之事就荣耀神，写在约翰福音17章第四节。然后圣灵完成耶稣所交给他的事情，那就是荣耀圣子。那我们基督徒呢，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地上的使命，传福音做见证，那我们就是荣耀三位一体的神在这里也是对这个荣耀神的这个荣耀呢不是从一个抽象的观念呢，可以变成一个具体的意思，具体的行动。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在这里继续讲到说耶稣呢说什么，我留下平安给你，主赐平安。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话主赐平安。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约翰福音14章27节，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每次我们想到平安，总是想到在患难当中遭遇到患难挫折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有焦虑焦躁不安我们心情不能平静。所以呢我们从在福音书有看到说，在风浪当中的渔船，门徒在这个渔船里面有主同在，带来了这个平安所以我们就可以思想，第一种的平安呢是在遭遇患难跟挫折的时候，在基督里有平安，因为主的同在让你带来一个盼望，带来一个智慧，带来力量，带来安慰。所以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心里心里有平安，因为这个平安呢是来自对主的盼望。那平安呢也是指承受一切的福分，或者完全的福分我们可以从一个观念来了解平安在犹太人希伯来文呢就是 shalom shalom。 那这一个字的希伯来文呢，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在祭坛前面用祭坛前面呢，是用一个没有雕琢过的大石头作为祭坛。你想想看，一个没有雕琢过的大石头，就是没有用斧头用砖子呢去把它雕刻的一个大块的石头，代表是什么，这个石头是完整的，这个石头是没有裂痕的所以这个 shalom 代表说你要承受从神来一切的福分，是没有裂痕，是完全的一个福分呢。所以祝福人家 shalom 其实是在祝福他要得到从神来一切最圆满的这个福分的意思，而不是只有说你在患难跟挫折的时候享受了这个平安所以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图来想世人想要的平安，可能你坐在这个河边，坐在沙滩看着太阳升起来，看着太阳落下来 啊，四周非常的平静和平啊，没有什么事情。但是呢，基督里面的平安呢，就像在瀑布下面的一只小鸟在鸟巢里面，即使呢这个瀑布的声音很大哈、啊，还有这个感觉这个水好像就会把这个鸟巢给冲走了，但是呢，在这个鸟巢里面的小鸟还是非常的安逸哈、啊，这个就是主所说的一个平安哈。好，那再来我们就进入到十五章啊，讲到门徒与主连结的关系。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啊，我父是栽培人，就是说父神把耶稣呢这个真葡萄树给栽种了，那所有的门徒呢就是真葡萄树的枝子。那在这个真葡萄树上面有一些枝子呢不结果子，那这样他就把它剪掉，结果子呢就修理干净，让结果子的这根枝子啊可以结得更多。现在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哈。上次说到啊，神的道是剪刀哈，要修剪我们的个性，好像就是说神对他所爱的人必然管教，为了让我们怎么样啊，让我们能够行出仁义的道理哈。所以呢，耶稣就告诉我们，你跟主的连结的关系呢，就像葡萄树跟枝子连结的关系，如果这个枝子掉下来，那就怎么样，不能结果子，而且枯干了，就拿去烧火吧。那如果这个枝子常常跟葡萄树连结在一起，就是跟耶稣连结，那就代表说耶稣连结呢，那这个葡萄树，真葡萄树的养分哈，养分就透过耶稣啊，这个主干，然后流到这个枝子里面去，所以我们跟耶稣连结，我们的自然得着一个属灵的养分啊，从神的话语，从这个祷告，从默想里面，我们得到这个属灵的养分，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心里面流动，那流动的结果就自然结出葡萄，而不是啊，我每天在想我要不要结一个圣灵的果子啊，我要不要结什么生命的果子，你不用去想，而是一个自然的流入。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这四个字，自然的流露出来，就是你是啊枝子所结的果子。但是呢，当你里面没有这些属灵的养分，代表你没有在读圣经，没有在祷告，没有在操练的时候呢，你里面就失去了耶稣在你里面给你的养分，失去了养分呢，就好像这个枝子离开了葡萄树，那自然就什么也不能做。所以呢，他就讲到说，如果是这种情形呢，就好像枝子枯干了，枯干怎么样，当火烧啊，当火烧。所以耶稣在这里十五章第七节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他说如果我们要常常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么基督的话，耶稣的话，神的话也要藏在你们里面。那不可能说我主啊，我们每天祷告祈求主啊，你与我同在，住在我一起，但是在祷告 的时候呢，我们也不会去读圣经，那这样子好像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形。如果你祷告说主啊，你常与我同在，你来祝福我，我要住在你里面，相对的你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读圣经，让神的话住在你的里面，让神的养分自然的流入。因此下面的这句话很重要，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我们的祷告祈求不是祈求自己的想法，我们祷告的祈求是照神的心意，照圣经的话在祷告。所以当我们这样照神的话在祷告的时候，代表我们乐意去遵行的时候呢，圣父就应许这个祷告，让我们祈求就得着，为了叫什么，为了叫圣父因圣子的名得荣耀。所以我们的祷告最后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意思就是说叫圣父因圣子的名得荣耀，因为我们祷告的内容是照神的话语在祷告，是祈求照神的话来成就，这样子我们就是多结果子，因此父就得荣耀，我们也就是主的门徒。我们读这一段呢，我们要把里面的意思能够清楚的挖出来哈。那这里有几张的图片给大家看哈，这个就是一般葡萄树的一个情况啊，你看到一个直立型的，就是葡萄树的主干，然后这个主干呢就会有枝干啊，沿着铁丝网，然后搭在这个铁丝网，然后这个枝干上面就长出很多的枝子。那冬天呢，这些叶子落下来都掉了以后呢，那这个葡萄园的主人呢就要把这个枝干上面的这些细细的枝子统统剪掉要修剪枝条修剪枝条一方面是维持这个树形另外一面就是在修剪的时候，那个健康的留下，不健康的呢 就剪掉哈，为了控制这个这个枝条上的芽数跟间隔，来改善果实的质量。好，那到了春天呢，就开始这个枝干呢就开始发芽，然后呢一根一根的就开始向上成长。到了这个5月的时候，葡萄开花，你就看到这个枝干上面就长了很多翠绿的枝子。然后呢，这个人就开始要剪掉没有开花或花叶过密的枝条，然后保留已经有小葡萄的这个枝子这样子，到了7、8月的时候，葡萄就成熟，就长成这个样子啊。这个就是让我们从这几张图来了解为什么修剪葡萄树葡萄枝子，以及给我们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呢就像这个葡萄树的枝子，那主耶稣呢就怎么样？拿着这个剪刀要来修剪我们。所以从我们所有这些人，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要连于主，跟耶稣连结，就是遵守主的命令。那我们就结果子，那再来就是要把我们修理干净，让我们结实更多嘛。那相反的呢？我们这样子的信心叫做活的信心。那另外一种情形就是说有人信主以后呢，就不连于主，这是有的，这种现象是有发生的。就是不遵主命，不结果子，然后就被剪去，就丢在枝子枯干了，丢在火里。这是什么？这是死的信心。所以我们在读雅各书说，死的信心不能救人，死的信心不是真正的救恩，只有活的信心。活的信心就是有好行为来见证你的信心。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8章31节、32节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遵守我的道，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然后在约翰福音13章35节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们的门徒。”所以呢，遵守主的道，就是遵照神所给的命令这个常彼此相爱。当做到这样呢，就是耶稣。门徒的记号，门徒的记号也是得到自由做门徒的记号。耶稣在14章21节又说：“有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刚才说到耶稣要离开了，门徒很忧愁，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是爱我的一个行动表现。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要向你显现这个真爱主的行动。”耶稣要向爱他的人显现，爱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遵守主命令的人。好，在约翰一书5章11节、12节，就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信虽然我们说决志信主好像就是受洗那个时候我们说决志信主了，但是信是一生的过程，一生的过程一生的过程里面，这个信呢，活的信心就是与主连结，活的信心呢，就是你会得着这个永恒的生命那这样的生命就是遵守主命令的生命我们从这边开始来建立一个观念来澄清我们对信的一个真正的了解。好，那这一段呢，约翰一书5章11节、12节呢，就是永生的确据，就是与主常常的连结，多结果实的生命，这就是永生的确据。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结果子。那我们到底常讲到这个葡萄树结果子，那我们结什么样的果子呢？我们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呢是工作的果子，一类呢是生命的果子。工作的果子就像保罗在罗马书1章13节说的，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保罗说：“我一直想要到你们罗马教会去，但是没有去成功我去那边干什么？”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这个就是什么呀？他要到你们罗马教会去传扬福音，拯救灵魂。这就是我们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要去传福音，做见证。我们要结工作的果子工作的果子。那生命的果子，我们都很熟悉就像加拉太书5章22到23节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就是生命改变的果子。 彰显基督、啊、所以、啊、结果是有两类，一类是工作、啊、一类是生命、啊、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好，所以当、啊、我们是跟随主的门徒，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人呢，我们一定会遇到、啊、耶稣要用、啊、主的话要来修理干净、啊、就是说试验管教试炼拿去、啊、把我们不好的东西拿走。所以呢，在过去的讲到用诗篇139篇23节24节，这就是一个修剪的过程、啊、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恶行，不知道自己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被对付，所以我们求神你来检查我，来试验我、啊、是神知道我的心思，神知道我的意念，但是我不知道、啊、所以让我来知道我的问题在哪里，让我来看见我心里的恶行，然后有个行动，跟随神走在永生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那第二个呢，也是在希伯来书十二章的第六节第十节、啊啊、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啊、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修剪的一个过程。好，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啊、我所行的每一条路神都知道，然后他要试炼我，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意思就是说用熬炼金子来做比喻，因为你金子里面有很多的杂质，那透过烈火的熬炼呢，这些杂质被除掉以后呢，我们就得到了像 99.9% 的这种黄金、啊、就像金金可以照出人的样子，所以呢，试炼我之后必如金金那样的宝贵。那我们再来看我们怎么样来结灵魂果子的秘诀、啊、就是说第一呢，我们要操练住在主里面，主也在他里面，凡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耶稣基督也在他的里面、啊、凡住在圣灵里面的人，圣灵也在他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必、啊、就一定要硬性 分别、啊、刚才跟大家讲到罗马书的八章九节，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其实都是同一个灵、啊、好，那住在主里面的最好的操练方式就大量的读圣经，神的话也在他里面，背圣经经文背着、啊、融会贯通，默想消化吸收成为你的思想，当你这样子的话，你在祈求的时候是照着神的话在祈求，祈求就得着。第二呢，啊，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圣灵主动要做的事情，我们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但是圣灵要降临，圣灵要充满一个人，是圣灵主动做的事情。我们要去追求，然后圣灵会做他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就得着能力。然后这里讲到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当我们要结这个生命果子的时候，他说死在自己身上发动，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意思就是说我们呢要放弃老我，我们要否认自己救我的这个个性，我们学习顺服主，让我们的老我救的人呢，在跟耶稣、啊、这个同死的形状上呢，一同、啊、死亡，然后在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一同复活，那我们就有个新的生命出来，新的生命、啊、新的生命呢，就让别人看见，就在别人身上发生，见证耶稣的果效。所以这就是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的意思，让别人生看见你身上有这个新的这个、啊、生命的见证。好，最后一段呢，我们要谈这个喜乐的事情、啊、喜乐的事情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到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就是说前面已经跟你讲哪些事情呢、啊、就讲到真葡萄树跟枝子啊这些教导讲完了、啊、讲完他说、啊、有一个目的的是要叫基督的喜乐，我的喜乐在你们心里，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主的喜乐就住在里面，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让你这一生、啊、是可以过着一个喜乐充足的一生。好，那我们就来思想这里面他说叫我的喜乐，那耶稣的喜乐在哪里，耶稣因为圣子为了什么在喜乐呢？好，我们从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耶稣怎么样，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摆在前面的喜乐就怎么样？他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是什么？因为这个喜乐他可以轻看羞辱，忍受苦难。这个喜乐就是什么？就是以赛亚书53章11节说的，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就是圣子耶稣，就是弥赛亚。他看见自己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所救赎回来的这些基督徒，这是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啊，便心满意足。好，然后呢，耶稣在约翰福音17章13节说：“现在我往父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要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耶稣的喜乐要充满我们。好，那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说，看见耶稣，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看见那摆在前面的喜乐，这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呢，我们不是停留在原地不动，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我们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事情，那因此我们把荣耀带给神的时候，我们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耶稣看见我们这些人是用这样子信心的生活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说啊，我心满意足了，这就是摆在我前面的喜乐。等一下我们会再看到这个观念。好，那再来我们怎么样来操练一个喜乐的秘诀呢？就是以神自己为乐。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我的好处就在神自己。所以在哈巴谷书3章18节，他说，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姐妹，如果你熟悉哈巴谷书的话，你应该了解哈巴谷看见当时犹大的不公不义呢，他向神抱怨 complain 说，神你怎么不出手啊，来解决这个问题。神就跟他讲了，他要兴起亚述人来修理来这个惩罚这个犹太人。那哈巴谷就说，怎么你会找一个更坏的人来惩罚我们这些还不算太坏的人？然后就跟他讲完了这个义人必因信得生以后，哈巴谷最后理解了，他说，即使这个我的棚里面没有牛羊，我的葡萄树不发芽不结种，但是我还是继续的相信你。意思就是说，即使我处在这么艰难的处境，我看不见神你要来解决问题的时候，我还是相信你，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弟兄姐妹，你可以回去再读一下哈巴谷书。还有第二点呢，以神所做的事为乐。他说，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所以呢，这代表说当时的犹太人这些宗教领袖祭司他们要到西伯雅池去拿水，一边拿水一边唱着赞美的诗歌，感谢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感谢这个救恩，从这个救恩的泉源呢，很高兴的要得着这个水源。好，那约翰福音16章22节，遵主遵行主命令，因主显现而喜乐。刚才讲到说，主要向什么样的人显现呢？向爱他的人显现。爱他的人呢，就是遵行主命令的人，遵行主命令的人也是心里面喜乐充足的人所以他后来有讲到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为什么现在忧愁？因为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后来他说，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我要再见你们，就是耶稣还要再复活耶稣要向爱他的人显现，这个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然后再来就是约翰福音的16章24节，因祷告蒙垂听而喜乐他说，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照神的话祈求照神的话得着应许，我们就得着充分的喜这个充足满足的喜乐。好，那这里讲到说这个关键，就是说等不多时你们就不得见我，在等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这个就是说，在等不多时，就是耶稣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三天复活以后你们还要见我。所以在约翰福音的16章20节，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都要喜乐。大家看见耶稣被钉十字架非常的高兴，就门徒很忧愁，但是后来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为什么？因为你已经看见耶稣复活了你们的心就喜乐，这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所以这个事在发生在这个第7日的第一天复活的时候，在那一天的晚上，门徒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因为害怕犹太人，耶稣来站在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然后指着他的手跟肋旁给 门徒看见主就喜乐，就说再不多时你们还要见我，你们就喜乐。好，这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经文前后文的关系。然后再来我们看见喜乐的秘诀，我们可以从侍奉中得来这个喜乐。怎么样从侍奉中得来这个喜乐，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四章一节说的，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为什么你们是我的喜乐？因为你们为主的名大发热心，你们传福音，你们在爱心里面供应别人的需要，所以你们就是我的喜乐，你们就是我的骄傲，你们就是我的荣耀，你们是我的冠冕。然后继续勉励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在约翰三书第四节，约翰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了。也就是说，对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来讲，最大的喜乐就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怎么成为传道人的喜乐呢？就是他们的生命成长，属灵生命成长，他们的家庭关系改变，他们按真理而行，因此在侍奉当中得着大大的喜乐。对传道人牧师来讲是这样，对主日学老师，对带领团契的这个领导来讲也都是这样。看见我们侍奉的对象是这样子的一个生命状态呢，我们就有喜乐。好，再来就是讲到最后一个，在苦难当中有喜乐，雅各书一章二节。那我们在患难当中要以为大喜乐，我们在过去雅各书第一篇讲章已经讲过了，说我们在患难当中没有喜乐怎么办？向神求智慧，养成在逆境中与神同行的眼光。我们知道苦难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苦难，来度过，来胜过这个苦难，也是训练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机会。好，那最后的一章就是主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爱我们，那我们就照耶稣所行的去行。我们要彼此相爱，就是耶稣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的秘诀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有能力来彼此相爱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是靠自己的感觉，而是被神所爱，你就彼此相爱，因此你就更多的被神所爱，就是这个观念。所以在约翰一书四章七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爱是从神来，爱不是我人自己生出来，因为耶稣基督的爱在我里面，所以呢我有这个爱心，我就怎么样从神而生，并且跟神有关系，认识神。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好，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按着十四到十六章的经文顺序，而是按着主题把所有的主题用一个系统化的方式，我们把它整理一下，跟弟兄姐妹来分享这一段的经文。内容很多很多，盼望你可以回去以后再多多的思想再把经文读一遍可以把这个 PowerPoint 再重新的参考一遍。好，那我们来祷告恩主，谢谢你。那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把这个时间拿出来，主，我们来认识你，我们来追求你，我们让你的话大大的充满我们，让你住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大大的有能力，我们可以活出一个真理的一生，我们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主为我们预备的家。谢谢恩主，求主照你的话来祝福每一位听到的弟兄姐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听了明白，我们就持守遵行神道，走在这个忍耐上面。谢谢恩主，听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各位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谢谢牧师。